亚太报道。各位听友好，今天是北京时间2024年5月7号星期二，我是佳远。这次亚太报道的主要内容包括：习近平访问法国遭大规模抗议，活动人士呼吁法国对习近平说不；彭丽媛军队职务疑似曝光；内蒙向全国招聘汉语教师，蒙语教师被边缘化；最高检察院检察长要求服务大局，以大局取代人民惹关注；美国《纽约时报》说女性主义沙龙书店悄悄浮现上海。接下来就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暌违五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再次出访欧洲。在抵达法国时，西藏和维吾尔人权团体如影随形，他们拉起横幅抗议习近平的到访，并呼吁法国总统马克龙正视人权议题。以下是本台记者黄春梅发自台北的报道。
习近平在巴黎时间五日傍晚抵达欧洲访问，六日与法国总统马克龙以及欧洲联盟执行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举行三边会谈，同时也安排与马克龙单独会面。不过有大批旅居欧洲的西藏与维吾尔人聚集在巴黎举行抗议活动。维吾尔族示威活动多次招人闹场，首先是一群非洲裔年轻人举着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艾莎被打上叉叉的头像照，喊着骗子打断演说。此外，在广场旁的马德林教堂高处出现十多位男子，拿出大幅中国国旗拍照记录。参与活动者、安全人员还有远警立即上前要求对方收拾国旗离开。参与者在后方追赶高喊杀手罪犯，引起手持国旗的爱国人士恼怒，向参与者使出肘击。此外，自由西藏学生运动在 IG 贴出一段在凯旋门前的抗议活动，他们举起西藏国旗，并分别以法文和藏文写着两幅横幅：独裁者习近平，你的时代到了，无论幸福与悲伤，声援西藏人民。他们想传递的讯息很明确，习近平正在实施种族灭绝，法国、欧洲和世界必须与西藏人民站在一起，争取人权。法国藏人团体主席卡尔玛说，
在西藏没有基本自由，没有言论自由，没有行动自由，没有人权，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谴责习近平访问法国。
西藏流亡政府驻台代表格桑坚参接受本台访问时表示，在习近平访问法国之前，藏人行政中央司政边巴次仁与台湾的驻法国代表吴志忠都受邀出席。四月底，法国前参议员加托林授予荣誉军团勋章的仪式，边巴次仁还当面赠送马克龙多年前达赖喇嘛合影的照片。在这一张照片上，达赖喇嘛还亲笔签名，边巴次仁敦促马克龙不要忘记西藏。他认为这是法国总统府特意安排给中方施加压力。
各人权机构、国际组织对这次马克龙提出的要求，这些在在的表明了现在中共的领导好多年不敢出去，一出去都像是一个像过街老鼠一样被大家追着打。
国策研究院资深顾问陈文甲对本台表示，此次抗议事件反映了对来访国家领导人的政策与行为的不满。抗议活动充分反映出习近平掌权的12年来，对于中国的人权记录、对少数民族的处理、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军事霸权与外交战狼等作为高度不满。其次，法国政府出于经济利益想与中国保持良好关系，而抗议民众更关注政治道德和人权问题。台湾的国防安全研究院助理研究员钟志东对本台表示，习近平急于突破美国与西方国家联手对中国的包围，特别从欧盟，尤其是一直强调欧洲独立的法国下手。另一方面，法国也会要求中国在俄乌战争中表态。然而，在中俄结盟的态势不会改变的情况下，中国与欧洲的关系改善空间有限，甚至可能日益恶化。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黄春梅台北报道。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5月5号下午抵达法国巴黎，展开自2019年新冠疫情以来的首次访欧行程。 不过他一抵达巴黎就遭遇到当地藏人和维吾尔人等各族裔的大规模抗议。活动人士呼吁法国以及欧洲不要与独裁者习近平合作。详情请听本台记者凯迪的报道。
当地时间5月5号下午4:45左右，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车队从奥利机场前往巴黎市区途中，自由西藏学生运动和国际西藏网络的5名活动人士从立交桥上垂下巨型横幅，上面写着“自由西藏，独裁者习近平，你的时间已经到头了”。自由西藏学生运动的一名成员尼玛拉玛告诉本台，
以下由人工智能代读，
他们中的两个人，也许3个或4个人因参与垂放横幅而被法国警方逮捕，但我们也知道习近平看到了横幅，因为其车队经过了这个横幅。
他说抗议者大约2小时后即获释。与此同时，在巴黎的共和广场上，上千名不同族裔的抗议者挥舞旗帜，还有的手举讽刺习近平的漫画，高喊反对中共和习近平的口号。广场中心的演讲台上，巨大的横幅用藏文、英文和法文写着“不欢迎独裁者习近平到法国”。据介绍，这次集会主要由自由西藏学生运动主办，其他10余个团体协办。自由西藏学生运动成员尼玛拉玛告诉本台，
以下由人工智能代读。
我们知道习近平将发表一些他的宣传，试图向马克龙总统推销其可再生能源基础设施计划，但我们只是想向马克龙、法国政府和人民以及欧洲政府强调，我们希望他们对习近平说，不，不要与习近平合作，他是种族灭绝的同谋，主要是强调让西藏自由这一观点。
尼玛还披露，他们很早就申请要在巴黎市区游行抗议，但警方一直不批准，并且直到最后一刻才通知他们。参与这次大规模抗议活动的也有来自中国的汉族人，住在巴黎的艺术家网名蒋布先生就是其中之一。他告诉本台，他是行动团体自由广场的成员，该团体以留学生为主，也有一些年轻华人。谈到参与抗议活动的目的，蒋布先生说他们有2点要向世界传递。
第一点是那个我们想向世界传达，就是中国不只有一种声音，习近平也不是我们选择的主席，然后他只是一个中国共产党的党魁，然后他的很多的观点其实跟我们的观点是不一样的，比如说他对维吾尔人的观点，对那个藏人的就这种就是那个种族灭绝，和包括他对中国人的这种全面的监控，对台湾的侵略，对香港镇压，这些观点其实跟我们都不一样。
荷兰反共之声的负责人刘飞龙是从脸书和 X 平台看到巴黎在5月5号下午将有反对习近平访法的集会公告，决定前来参加的。不过他却在巴黎香榭丽榭大道自拍时被法国警察意外逮捕。
然后我就把支架架起来自拍拍照，拍了2张，他们就把我控制住不让我动，你不能在道路上面去示威，他说这样子。我觉得就是中共那边要求他就是这个习近平经过的沿途就是不能有不和谐的声音、反对的声音出现，他们就这样做了。
刘飞龙在被警察逮捕后很快获释，他表示希望法国能够站在普世价值与民主的基础上，而不要站在迎合中共和习近平的角度来处理抗议活动。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凯迪华盛顿报道。
中共领导人习近平的夫人彭丽媛的新职务是中共中央军委干部考评委员会专职委员，该机构负责考评军队军级以上高官政治立场、军事指挥能力以及行为操守等。有消息显示，彭丽媛去年出席公开活动至少13次，大幅高于过往。请听记者钱朗和刘邦宇的报道。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的妻子彭丽媛的新职务近日被媒体曝光。香港《星岛日报》5月5日发布一张流传于社交媒体的照片，照片附有声明说，中央军委干部考评委员会专职委员彭丽媛来校调研高层次人才队伍建设。报道说，彭丽媛在2017年卸任解放军艺术学院院长后，其在军中的职务不明，而网传的这张彭丽媛身穿军装进行调研的照片疑似曝光了目前的军职。中国资深编辑高先生本周一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说，少将军衔的彭丽媛进入中央军委直属机构，重点考评军长以上军官的从政资历、政治立场、 军事素养和个人品德等等。该部门还会向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组织局推荐合适人选，因此该部门堪称中国军中要职。他说，
他对整个军队的干部的升迁都有影响，他不光是一个考评员，还是一尊的夫人，背后的这个实力更强大，所以他在这个委员会里面不能说一言九鼎吧，七鼎八鼎肯定是有的，所以在选拔人才上，谁能升迁谁不能升迁基本上一个人说了算。
报道引述资料显示，中央军委干部考评委员会成立于2016年，该机构被称为是全面深入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确保精准科学选人用人的重要举措，适应领导指挥体制改革，提升选人用人公信度权威性的新探索。资深媒体人李先生说，
彭丽媛进常委应该是既定方针了，这样未来有所保证吧，应该也酝酿好多年了。彭丽媛是考评，就像当年的青年干部第三梯队，他这个角色应该是选拔这样的人才。我觉得下一步包括进中央委员进政治局这都是意料之中的事情。
最近几年，彭丽媛公开亮相的次数逐渐增多。公开信息显示，2022年彭丽媛出席公开活动5次，其中2次属于11月15日彭丽媛跟随习近平出访巴厘岛出席20国集团领导人第17次峰会。2023年彭丽媛至少出席13次公开活动，包括10月17日和习近平共同出席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高峰论坛，9月18日出席202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促进儿童和妇女教育奖颁奖仪式等。彭丽媛最近一次公开露面是4月9日陪同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为到访太平洋岛国密克罗尼西亚联邦总统西米纳夫妇举行欢迎宴会。旅居日本的媒体人钟丽对本台说，2016年中共中央军委机关调整，其中撤销解放军总参谋部、总政治部等四总部，成立直属中央军委的干部考评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实际上是接管了总政治部的部分职能，可谓位高权重，
实际上是掌握了军队的人事大权，任免呢起码都是将军以上的，而且晋升，现在也就不奇怪呢，你少将那么多，都是山东籍的军队干部来担当，特别现在对这个国防部长，因为没有作战经验当国防部部长，闹了半天彭丽媛掌握了军队的人事大权。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钱朗、刘邦宇报道。
从中共已故领导人毛泽东时代开始，一直喊着为人民服务的口号，包括北京中南海正门也挂着此口号。但最高人民检察院院长英勇近期发文谈检察工作时，却只谈为大局服务。同时，各地公共部门也把标语从为人民服务改为为大局服务。此举引发网民的关注和讨论。以下是本台记者陈子飞的报道。
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应勇在《求是》杂志撰文谈论检察事业的发展，标题把为大局服务放在为人民司法和为法治担当之前，更提及检察机关必须要主动融入和服务党和国家的工作大局，要充分运用法治力量维护稳定。有关的内容引发网民的关注和讨论，微博出现多则配以政府机关挂有为大局服务标语的上片贴文。有网民表示不明白法院门口挂标语的用意，又问大局是谁。也有网民质疑法院为何不是为人民服务，而是为大局服务。网媒今日头条也刊登各个政府机关把为人民服务变成为大局服务现象的评论文章，表示均有服务的含义，相辅相成。中国独立政治学者陈道云表示，有留意到标语用字的改变，从中共的政治用语角度来看，把为人民变成为大局并没有分别，因为人民的含义是指党的整体和根本利益，不论是人民和大局也与普通人的利益没有关系。
这个人民他不是公民个体，他指的就是 大局，就是整体。这个整体，中国共产党它在不同历史时期，它是有不同的解读的。当下的形势判断，那肯定是就是安全大于发展。那么这个大局凸显司法政法工作在维护国家安全，要保证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或者说安全是作为首位。中国共产党所说的人民的根本利益，最终的目标，那就是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它是一个根本的利益。
澳大利亚悉尼科技大学教授冯崇义表示，中国共产党靠人民起家，为人民服务，只是政治包装的手法，以公检法和军队为例子，从来只是为政权服务，不是为个人服务。现在把人民变成大局，显示最高领导层觉得不必再借用人民巩固自己的权利。
所谓为人民服务，它本身就是一句谎言，是一个骗局。这个大局它是一个非常实用主义的一个概念，为了大局就会在所不惜。毛时代无毛中的绝对权力，邓小平他镇压六四的时候，大局那是由共产党的一党专政，共产党江山不能丢，用坦克上北京天安门，跟维持党的统治这个大局相比都是小菜一碟。现在的大局那就是一人独裁，就领袖独裁，又维护是习近平的最高权威，该灭就得灭，该剥夺就得剥夺，这就是他共产党给他大局。
流亡的人权律师吴少平也表示，逐步换走为人民服务的招牌，显示大局有凌驾法治的权利。
人民的被踢出去，刚刚你更可以看到中共在习近平治下法治的丧失。当然他们都是打着法治的名义了，出台了很多的恶法，比如说爱国主义教育法、反间谍法、国家安全法，它都是借着法律的名义为中共所谓的大局服务。用这一套思想来指导法治建设的过程当中的话，倒行逆施是越来越严重，老百姓越来越失去权利，他就是牺牲人民的大局来保证他们的安全。
他表示，在以大局为先的环境之下，普通民众要检举涉及公检法和既得利益人群的违法行为，将来只会越来越难。就亚洲电台记者陈子飞报道。
最近，内蒙古地区向全国发出招聘汉语教师的公告，不少内蒙古教师因为用汉语授课遇到困难而被校方责令退居二线。目前有越来越多的蒙古语教师因为不会用汉语教课而被迫下岗。请听记者钱朗和刘邦宇的报道。
内蒙古自治区政府实施汉语教育，母语由教学语言转变为作为一门学科纳入学校课程，导致大部分以蒙古语教学的教师无法适应汉语教学，最终被校方要求退居二线，从事与教学无关的工作。锡林郭勒盟教师塔纳本周一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说，各中小学除了蒙语文使用蒙语教学，其余均采用汉语，造成蒙语教师不习惯用汉语授课的困境。
今年已经都开始了，小学的还好一点，初中因为开始是用蒙古语讲的嘛，蒙语讲的，现在一下子用汉语讲，有的科目就非常难。这一代的用蒙语讲课的，完了突然来用汉语讲，非常吃力了，是吧？
塔纳说，许多蒙古语教师被调离岗位。
前一阵或者你们要会过渡到用汉语讲，那就用汉语讲。讲不了的，有的那个老师要不退休，提前退休，要不就是去后勤去干。今年全面那个已经开始了嘛，让蒙语老师专门开会说，你们要用汉语教，要不就是在宿舍管理学生，要不就是在食堂。
日本静冈大学教授杨海英对本台说，官方声称的双语教学实际是用汉语教学取代蒙古语。
这些老师因为经过的师范教育以后，不可能这个一下子就转换到用汉语讲这个化学的方程式啊，这个物理的理论啊等等，等于说是强迫他们这个下岗啊。他也知道蒙古人一下子做不了这个，这很突然的一个政策呀。
塔纳和杨海英披露，目前当局为弥补教师流失所造成的师资短缺，从其他省份招募教师到内蒙地区任教。杨海英说，
从内地找没有工作的年轻人去的时候，一定要把家属带上，家属带上实际上就是一种变相的移民啊。内蒙这个在这些方面要比新疆做得好，是模范自治区，有的时候还放出话，模范自治区已经走完过渡路线了。
据招聘网消息，4月25日，鄂尔多斯市鄂托克前旗校园引进70名中小学教师，其中有语文、数学、英语、物理、化学、生物以及思想政治课程。聘用合同中约定5年。包头职业技术学院招聘30名教师，鄂尔多斯市鄂托克前旗引进10名中小学教师，锡林郭勒镇镶白旗招聘20名合同制幼儿教师。 另有众多学校招聘数名至十多名汉语或幼儿园教师。在日本的世界蒙古人联合理事哈斯对本台说，去年九月内蒙全面实施普通话教育，但是许多老师毕业于蒙语师范学院，未受过汉语授课训练。
中共的政策呢，他不是想让他们留下来，他们就是想让他们脱离社会。蒙古人的老师们留在学校的话，是中共的政策实施下去，他们中共认为会成为这个阻挠，所以想方设法把那些以前的蒙古人的老师们推居二线，或者是把他们踢走。
哈斯说，内蒙政府机构曾有不少蒙古族官员，但最终被当局替换或者退休。今年3月1日起，内蒙古幼儿园也取消了双语教学，改为统一用汉语普通话。在中国延边朝鲜族聚集区，当地幼儿园和学校也被取消朝鲜语，改用普通话教学。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钱朗、刘邦宇报道。
用暗网访问自由亚洲电台，避开老大哥的眼睛。为了协助读者能够安全地获取被中国政府封锁的新闻，自由亚洲电台联手开放科技基金为公众提供暗网入口。中国大陆的读者可以借此匿名访问本台，以浏览最新疫情消息和其他敏感新闻。该暗网普通话网址是 https://www.rfa62zlz6owmtlf.onion/mandarin/。 读者可使用基于火狐的洋葱浏览器匿名访问以上网址。该浏览器最初由美国海军研究实验室设计，可以通过像洋葱一样的多层加密结构，屏蔽互联网用户的地点和身份，绕开政府的审查和监控。
就在中国政府催婚催生、宣扬传统美德之际，上海等城市的女性开始反思自身的价值和权利。美国《纽约时报》指出，他们在酒吧举办沙龙座谈，并组织以女性为主题的读书会等，在当局打压女权活动的同时，悄悄地找回属于自己的空间。请听本台记者乔清恩的编译。
中国女性正在悄悄找回属于自己的身份和权利，她们参与酒吧沙龙、电影放映会，并造访关注女性议题和女性创作者的书店。但据《纽约时报》报道，这些上海城市女性得小心翼翼，因为如果使用“女权”这个词，或是让活动太受欢迎，就可能面临被政府打压、禁止的命运。报道指出，中国政府视女权主义为威胁，不仅活动人士遭到监禁，有关性骚扰和暴力的声援也被忽视或受到压制。近来，北京当局为了解决人口萎缩的问题，提倡女性回归家庭生儿育女，新的宣传口径让中国部分女性因为没有结婚而感到羞耻或自我否定。潮流杂志 Vogue 中国版的前副主编唐双就是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之下开办了一家女性书店 Paper Moon。 唐双告诉纽约时报，书店分三大区块，除了女性主义历史、文学诗歌，还有传记，因为等有真实故事来鼓励女性。在新冠疫情期间开业的他酒吧是另一个例子。创办人杜文告诉《纽约时报》，中国社会现在迫切需要一些空间，协助女性交朋友，探讨其社会力量和地位。今年3月8日，国际妇女节当日，就有一群年轻女性在他这个酒吧以行动反对透过婚恋关系来定义个人认同与价值，在酒吧立下嫁给自己的誓言。杜文指出，他酒吧的存在已经引起地方部门的关注，但是地方官员向他暗示，只要他不成为一个热门地点，上海可以容许这样的空间存在。另外，上海第一家女性书店新潮书屋在今年4月宣布搬进上海书城，虽然空间变小了，只有一个房间和几个书架，但店主预期新地点能吸引或接触到更多的白领女性读者。据《纽约时报》报道，新潮书屋的创办人王霞 曾以西蒙娜·波伏娃等著名女权活动家和作者为名，规划了六个读书空间，但迄今她避免以女权自居。据澎湃新闻报道，新潮书屋在2022年已从女性空间转型为妇联组织，成立了妇女联合会。上海黄浦区妇联主席王燕还到现场表示祝贺。以上是本台记者乔清恩的编译。
澳大利亚国防部5月6号透露，澳大利亚军机在黄海上空执勤时遭中方投掷照明弹。虽然澳大利亚的军机没有受到损伤，但澳方认为中方这起行为既不安全又不专业，令人无法接受。以下是本台记者乔金恩的编译。
澳大利亚国防部本周一表示，中国空军在黄海上空朝澳大利亚军机投射照明弹，虽然澳大利亚的军机闪避成功，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但事件后果可能非常严重，令人无法接受。据路透社报道，5月4日，澳大利亚在黄海一带执行对朝鲜制裁的任务时，中国歼十战斗机朝澳大利亚的海鹰直升机上方和前方几百米处投掷照明弹。澳大利亚国防部长马尔斯在本周一批评中方这起作为既不安全又不专业，目前北京当局尚未有所回应。报道指出，中澳两国关系缓解以来，也曾在去年11月发生类似事件。据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报道，澳大利亚海军图文8号护卫舰在日本经济水域执行联合国制裁任务时，尽管不断释出国际信号，告知该舰在进行潜水作业，但在附近活动的中国海军宁波号驱逐舰依旧向图文8号靠拢，而且越来越近，并发射声呐，导致澳大利亚的潜水员受伤。当时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刘建超的回应是，事故地点为中日争议水域，否认中国做出任何伤害水兵、海军人员或船只的事情。2023年，美国国防部也释出多个照片和视频，显示中国解放军军机在东海与南海的危险行为激增，两年多来多达180起，数量超过前十年的总和。如果连同美国盟友与伙伴，类似事件将近300起。2023年10月，中国歼11战机也曾两度在南海西沙群岛的海域上空逼近加拿大的直升机，并投射照明弹。当时加拿大皇家海军护卫舰渥太华号的空军少校米伦对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表示，中国军机逼近固定翼的飞机情况相当常见，但像这次针对直升机的行动则十分罕见。以上是本台记者乔清恩的编译。
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再关注几条其他方面的消息。河南维权人士孟晓东发布消息说，维权团体疫苗保不之家发起人何方美于2020年10月遭警方刑拘之后，他的两名未成年的幼女目前下落不明。维权网5月5号引述孟晓东的话表示，由于何方美夫妇双双入狱，儿子被单独寄养，两个幼女被寄养在某医院，家属去探望孩子，想把孩子接出来，院方却说政府欠他们几十万，要把政府欠有的钱还了才让你接走，而且还不让探视。而就在前不久，家属又去探视孩子，却发现孩子没有了，也不知道被转移到了哪里。目前家属还在追找孩子的去向。随着德国巴登府腾堡级巡防舰和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号补给船将在5月7号启程到太平洋执行训练任务，德国外长贝尔伯克5月4号在新西兰表示，不排除这两艘军舰将航行经过台湾海峡。除此之外，除了美国军舰例行性的通过台湾海峡之外，加拿大和英国军舰随后也都特别经过台湾海峡，以行动强调台湾海峡属于国际海域的现状。中国军方和外交部自2022年起声称，中国对台湾海峡有主权权利和管辖权，引来国际社会的反弹。近年来，台湾海峡被国际社会普遍视为地区争端的潜在热点，而维持台海的和平与稳定成为许多国家关注的议题。对于离台湾海峡不到200公里的菲律宾巴丹群岛省居民来说，台海潜在的冲突更让他们担心不已。当地居民担心， 如果该岛有驻军，可能会激怒中国，导致被卷入不属于他们的战争。各位听众，这次的亚太报道播送完了，谢谢收听，再会。